同学们，中午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僧宝传》，打开第41页，第三段：师与太守坐，东结吃果子次，乃问有一物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黑似漆，常在动用中，动用中收不得，且道过在什么处？太曰：过在动用中。师唤侍者多退果桌。有一次呢，洞山和太守座啊，在冬天的时候啊，吃果子，这果子就是啊，水果啊，然后就问啊，吃的时候就问啊，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，黑似漆啊，这个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这个啊，哎，佛性啊，这个不生不灭的啊，真如，哎，但是我们看下边啊，他怎么说？这一物呢，上主天下主地，黑似漆，黑乎乎的啊，也看不到。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常在动用中啊，就是它经常显现在动用中啊，也就是我们日常的一切的啊，这个哎，见闻觉知一切的作用上啊。但是呢，动用中呢，你又找不到它，收不得，就是在动用中你又找不到它，似有还无，似无还有啊，且道过在什么处啊？为什么动用中收不得啊？那这个一物有一物，它啊。常在动用中，动用中收不得啊！问你这个过在什么处啊？这个太守座就说过在动用中，啊，他就回答了一个过在动用中。我们看最后啊，师唤侍者，洞山就把侍者叫来，把这个果盘、把这个果子都啊，还有桌子都收拾了啊，这个就散了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公案啊。那从行为上啊，这个刚要吃东西是不是？哎，正吃的时候啊，吃的好好的。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这样一回答，洞山就让侍者把这东西收了，好像是否定他，是吧？好像是不认可他这个啊，他说这个过在动用中。那我们可以啊，就是说参一参啊，太守座他说这个过在动用中，洞山肯他不肯啊？如果肯，是吧？为什么搬走这个果盘啊？如果不肯，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？这个大家参一参啊，这个非常好的公案啊。到底这个太守座说在这个说的过在动用中，这个话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过失啊？他说这个自性啊，这个有一物啊，别说自性了啊，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啊，藏在动用中，动用中收不得啊，就过在动用中。这个话他说的这话有没有问题啊？雪峰搬柴次，乃于师面前抛下一束。雪峰一存呢，搬柴的时候在洞山面前扔下一只，这不没有的事吗？啊，没事就是逗弄人玩啊，挺好，好好的俩人啊，你把你的柴，他在那喝他的茶，没事把他跟前扔根柴啊，扔一束柴。师曰：重多少？你扔完了不是就完了啊？洞山就问：你扔的这柴啊有多重？风曰：近大地人提不起啊。雪峰又来了啊，雪峰的风格就是啊，他就是总是哎，让人能猫到他的这个话里，大地人都提不起这束柴来。师曰：尊得到这里啊，尽大地人都提不起，你怎么给扔到这儿来啊？然后风无语啊。啊，大家再参一参，如果当时洞山问你啊，你说了一句大尽大地人提不起啊，那洞山如果问尊得到这里，你怎么回答？或者是说，如果说洞山他说重多少，你如果是雪峰，你就不要说这句话了，尽大地人提不起啊。哎，那你如果是雪峰，你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啊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公案啊。上堂有一人在千人万人中，不背一人，不像一人，你道此人具何面目？云居出曰：某甲参堂去啊。上堂的时候，洞山问大众啊，有一个人在千人万人中，既不对着一个人，也不向着一个人啊，就是我也不脸冲着你啊，也不背对着你啊，不背人就是没在你前边啊，不像人就是没在你后边，是吧？这个哎，就既不和你脸对脸，也不和你背对背啊。那这个人，且说这个人具何面目啊？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云居就出来了，说某甲参堂去。那这个也是考我们的啊。问时时勤拂拭，为什么不得他衣钵啊？这个有人问洞山啊，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啊，这个莫使惹尘埃啊。为什么不得五祖的衣钵？那为什么人何得？那神秀这样讲啊， 不能得五祖的衣钵，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得？是曰：不入门者。洞山就说啊，没入门的人就得了衣钵了。曰：只如不入门者，还得也无啊？就啊，我也是不入门的，我能不能得啊？只如就算不入门了，那得也得不得啊？是曰：虽然如此，不得不与他；虽然这样，也不得不给他啊。却又曰：知道本来无一物，犹为何得他衣钵？汝道什么人何得？啊，然后又补充一个，就算六祖啊说了一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啊，仍然也得不了五祖衣钵啊。那你说什么人何得啊？也就是说，这个话否定了这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啊。其实啊，表面是说，就是说了一个本来无一物，也不应该得五祖的衣钵，五祖传错了啊。大家想想，五祖传错了啊？那你说什么人能得？这里和下的一转语，且道下的什么语啊？这里应该啊，大家你真正明白了，你应该下得了一句转语。那你下了一个什么转语？时有一僧下96转语，并不弃。哎，当时有一个僧人下这96转语挺厉害的啊。一般我们下到第三个转语，我们就不下了，师父根本就骗我们啊，我们不下了啊。这个人这个精神头挺厉害啊，96个转语都不相应，幕后一转。使气示意啊，最后下了一个啊，第97个转语的时候，哎，洞山就认可了，哎，觉得这也挺好啊。是曰：舍离何不早那么到啊？说你如果早一点说这个，你何必下那么多啊？别有一僧密听，旁边呢有一个僧人偷偷的听到这个啊，听到这件事了，听到了这个洞山肯这个僧人了，下转语的僧人，但是是最后一句肯的，但是他没听清楚，不知道这个僧人下的是一个什么转语，所以只不闻末后一转，前面的96个都听了，就最后的一句啊被认可的没听清楚啊，没听到啊，然后遂请一其僧，然后就找那个僧人，哎，你最后的一个转语下的是什么？这个洞山啊师父就认可你了啊，僧不肯说，这个下96转语的人也不说啊，如是三年相从，终不为举。啊，这个人问了他三年，他下了96转语就挺这个精神挺可嘉的，这个人追着他问了三年是吧，如果是我三天如果不那什么，我给你嫩点揍你，你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哈哈，三天都多三秒钟啊，一日因疾，其僧曰：某三年请举前化，不蒙慈悲，善取不得，恶取取，遂持刀白曰啊。一天他病了啊，可能也快临终了啊，不行了，再不知道就堕恶道是吧，这个人就说啊，我三年啊请你给我讲这个，你最后下你一个转语，你也不慈悲啊，我好心好意的啊，我慈悲，我这个善良是吧，我这么好的态度跟你说，你不告诉我，那好，我就来恶的，我就恶取去啊，他自己说啊，他自己自言自语道啊，我就动一个粗的，他就遂持刀白曰，所以拿着刀就逼着这个僧人说，若不为谋举，即杀上座去也，如果你再不告诉我，我就要杀了你。其僧悚然，那个僧人就害怕了啊，曰：舍离且待，我为你举啊，你先别急啊，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要冲突，我告诉你。乃曰：至少将来亦无着处啊，这个是他当时下的转语，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六祖说那个话还不能得他衣钵，也就是说本来无一物不能得衣钵，那怎么才能得的衣钵啊，他就说了一句，就算你给我这个衣钵，我也没地儿放，哎，或者是就说谁要那破玩意儿是吧，就那么回事啊，谁要那破玩意儿，哎，就得了啊。其实当时洞山就是这么啃他的，所以洞山说，你要第一句就说那么话，我不就认可你了吗？你下了96转语也不是，最后的一句啊，只要将来一无着处，一无处着，就算得了，就算拿来的衣钵我放哪儿啊，这句话非常的妙啊，大家想想，虽然说就算他想出来琢磨出来，但是也这个也很妙，对吧？我们想也想不出这么妙的转语来，所以有时候考大家啊，朋友圈里边出个公案，你别急，对吧？你可以过一个月之后，你继续下这个转语啊，多下一点，万一下出一个好的转语来，对吧？我赏你一个，赏你一颗枣，对吧？赏你一颗不带皮的荔枝啊，哎，新鲜的荔枝，亲自给你剥好了啊。师行脚时，会议官人。曰：三祖信心明，弟子拟著。是曰：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，作不胜著啊。这个洞山在行脚的时候碰到一个官人啊，这个官人就跟这个洞山讲，他说： 三祖留下的信息名，我想啊，这个弟子想去注解他啊。这个洞山就说，才有是非，分然是心，你怎么注啊？做不成注，也就是这个信心名，信心名是让你直用直行的，不是让你注的。你一注就有是非了，有对错了，有你心了，对吧？起心动念了啊啊！这个信心名里边写到啊，才有是非，分然是心啊。你这一动念一注就不是他那个意思了，你怎么注啊？注的都不是了。本身三祖大师写这个信心名都是啊，画蛇添足啊。本来虚空里边啥没有，非在虚空里边立个庄定个角啊。三祖已经是一个笑话了，你还在他上边继续注解，你就是大笑话。大家知道了吗？师父我也会注了啊，你打注啊。我就是说要打注。是颂曰啊，开示啊，一个颂，写了一个颂，说圣主由来法地遥，遇人以礼取龙腰啊，有时闹事头边过，到处闻名贺圣朝。这个都是啊，在讲洞山的这个曹洞宗的一个宗旨啊。圣主由来法地遥，这个是指本位啊，是指君位啊。遇人以礼取龙腰啊，这个是臣位啊。遇人以礼取龙腰，恭敬啊，这个君臣啊，各在其位啊。有时闹事头边过，到处闻名贺圣朝。就是说，这个国家非常的太平啊。老百姓都非常的啊，这个非常的守礼啊，守自己的本分啊，该干嘛干嘛啊。净洗浓妆为阿谁？子规生礼劝人归啊。这个净洗浓妆就是啊，穿的非常的干净，打扮的非常的啊漂亮啊，到底是为了谁呢？啊，子规生礼劝人归啊。子规生礼，这个子规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个鸟啊。叫杜鹃是吧？声声叫，就把他的声音叫做子规啊。这个声里边啊，这个叫声啊，一声一声叫，其实是啊，劝人回家，劝人回来啊，劝人息虑妄言，劝人歇下种种的妄心啊。你也不要去啊执着这个色身，也不要执着这个啊五欲之乐啊，五蕴的这个幻身啊，不要去再去忙碌了，去经营了啊。好好歇下心来，了解实相，百花落尽啼无尽啊，更像乱风深处啼。百花呢啊，这都是已经落尽了，已经凋零了，对吧？世间的无常之相啊，没有一个能够久留的啊。这个但是啊，这个子规的声音哈，却一直还在叫啊。我们这边也是啊，经常会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总是听见这个咕咕咕咕，就各种这种类似这种啊子规声啊。更像乱风深处啼啊，这个在这儿叫完又奔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叫啊，这个也是形容啊诸佛菩萨这种啊老婆心切，苦口婆心啊，没完没了啊，唠唠叨叨一天都不停啊。就像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唠叨的，但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唠叨唠叨，大家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啊，几年过去了，就发现自己变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唠叨不唠叨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唠叨虽然说希望渺茫，但是总是有那么点点的作用和希望。那不唠叨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佛陀来这个世间证悟的时候，发现其实众生根本就没办法解脱啊，渡不了众生，想走，当时就想走，但是天人对吧？这个天王就啊，大梵天王就啊，死乞白赖的拉着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一脚啊，就不让他走啊。其实走不是说动身体就走了啊，这个想走就走，你拉一脚也没用。但是就看他为了啊，能够利益众生吧啊，哪怕有一点点的作用啊，就算在梦里做佛事也就做吧啊，就做了。所以更像乱风深处啼，枯木花开节外春，捣其欲象衬其林。枯木花开啊，就是这个木头都已经枯了，但是还仍然有机会啊，就是说开出花来啊。节外春就是这个已经超出了世间的这个法了啊。道其欲象啊，衬其林啊，你骑个欲象本身就已经不可思议了，欲的象你骑它骑得动吗？对吧？还道骑个欲象啊，还赶麒麟，那大象是赶不上麒麟的啊。而今高隐千峰外，现在呢就已经隐藏在千峰之外，月角风清好日沉啊。这个无事的时候自己在啊千峰顶上，对吧？千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啊，则昨日 这个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似老僧闲啊，月角风清好日沉啊，这个永月清宵何所为，对吧？众生诸佛不相侵，这个是从真体，从啊真如实相本体上来讲的，究竟来讲没有佛没有众生啊，众生与诸佛都不可得，山自高兮水自深，山作山来水作水啊，云去云来啊，无所碍，对吧？无障碍。万别千差明的是遮孤提处百花心啊，万别千差也就是说森罗及万象啊，一法之所应，对吧？这个本来大千世界一切的山水本身都是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皆是真如，唯是一心啊，到处都在呈现着这个本来现成的事情啊。明的是就是明白的人一看啊，连个念都不用动啊，这个万别千差中啊，有常的，有不常无差别的啊，所以遮孤提处百花心啊，我们怎么去悟道呢？哎，怎么见性啊？你一听鸟叫就见性了啊。所以遮孤提处，你正听的时候啊，什么也没想啊，一听就开悟了啊，头脚才生已不堪啊。你这一听一做了听想，哦，这个能听的，哎呀，能听的就是自性，对吧？所听的也是真如啊。这个尘听尘与听的啊，这个耳根是不一不异的，完了，这个变成知觉了啊，这叫才头脚才生已不堪，已经跟他错过了啊。你听就听，就听完就完了，啥也甭想啊。哎，你心求佛好修禅，这一动念，这一找啊，这一去啊，思维啊，一认知，一想定义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你把你的本佛就给盖上了。所以这个啊，求佛好修禅，你就是说明你不会啊，你等于你这样的有这样的认知会被别人笑话的啊。迢迢空劫无人识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从久远旷大劫以来都没有人知道啊。自古圣贤犹不识，造此凡流岂可名，对吧？所以迢迢空劫无人识，肯向南巡53。这个时候就又讽刺了这个善财童子，这个自古以来都没有人真正识的这个，你还啊这么认真的去到南方去参53位大善之士，参了半天也是啊，哎，徒劳妄为啊。当然不参那也不知道，参了呢也是白参啊。好，上堂。道无心何人，人无心何道，遇事各中意，一老一不老啊。前面这三句呢我们还能听得懂，最后的一句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以前我也不知道，现在终于知道了啊。道无心何人，就是道他没有心想要去让跟你相应，他也没有心是想觉悟你。所以我们说法身说法，其实法身他不会说法，他没有那个心思，他没有那个时间，他也没有那个意识去说法，对吧？都是我们认为法身说法，其实对吧，山色呀，哎，这个牺牲啊啊，黄花啊，翠竹啊，他不说法啊，都是你以为他说法，是你说法。所以说道无心何人，道没有心，没有那个心思，没有那个意识想去啊让你觉悟，想去这个啊给你开示什么啊。那人无心何道，其实人也没有心，人想求道想觉悟其实都是妄想啊。你把你这个妄想卸掉，你把你这个想求道想开悟想见性的这个心卸下来，无心去合道就合了道了啊。有心合道，道不合；无心合道啊，道合为，对吧？你无心合道，道已经不是道了，对吧？那这个句子挺好的啊，有心合道，哎，道不合；无心合道啊，合是道，对吧？哎，遇事各中意。如果你想真正的悟道，对吧？一老一不老，哎，这一老一不老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我估计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意思啊。以前洞山的这个他的法语里面有两处我就不懂啊，这个若将耳听啊，这个终不是啊，眼处闻声啊，使相应啊，哎，方得见。这个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啊，哎，就是跟这句话也还有这句话，就是一老一不老啊，以前总是知解啊，总是一老一不老，哪个老啊，遇事各中意，一老一不老啊，自性老啊，或者是自性不老啊，万法老，哎，就会有种种的妄想啊。问僧世间何物最苦，曰地狱最苦啊。这个洞山就拷问僧人啊，世间什么啊，什么事情是最苦的？回答道啊，地狱里是最苦。是曰，不然啊，不是的，在此一线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啊。地狱也是因为你不明自己的本心，对吧？你地狱也不是真实的，对吧？你不明自己的本心啊，不明大事啊，不能够觉悟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这个是最苦的啊。所有的苦都是从这个苦上出来的。问僧名什么啊？ 问僧人你叫什么，曰某甲啊，就这僧人就回答我叫什么什么啊。师曰啊，哪个是舍利主人公啊，你的主人公是谁，曰现只对和尚即是，我现在跟您说话的这个就是，这个也是很多人啊容易这个啊这个犯错的地方啊，因为在临济语录里边，临济祖师也曾开示过类似这样的啊，玄奘论里也有这样类似的，这个不是说不能这样，但是这个境界呢还在如来禅的境界，还在知解的境界里啊，还没有到大自在的啊，还没有明白向上一路的这个境界啊。所以现只对和尚即是，这个就是立了一个啊，我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个能说的就是，是曰苦哉苦哉，今世人历皆如此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怜了，现在人都是这样学佛法的，立一个啊灵灵觉知，立一个能见能闻的为主人公啊，只认得驴前马后的为将为自己啊，就是把一个不重要的，把一个啊，哎，错误的东西啊，把一个虚妄的东西啊，把一个妄想出来的一个主人公当成主人公了啊。佛法平尘，此之是也。这个佛法，哎呀，哎，不，佛法没有办法兴旺了啊，只能会越来越差啊。就是因为人们都认了一个这个啊，意识里的、头脑里的一个自性当成自性了啊。宾中主尚未分，如何变得主中主啊？连宾中的主都不知道，更何况主中的主又怎么能去分辨呢？僧便问，那如何是主中主？师曰舍离自道去啊。僧人就问，您不是说宾中主都不能认识吗，那主中主更不能认，那什么是主中主？然后这个洞山就说，舍离自道去，你自己说啊。啊，曰某甲道德即是宾中主啊，你自己就是说你自己说的那个啊就是啊主中主啊。那这个僧人就又糊涂了，说某甲道德即是宾中主，那我说的是宾中主，刚才你也没认可对吧，那如何是主中主，到底什么是主中主？是曰那么道即义，相续也大难啊。哎，讲出一句来也是容易的对吧，哎，你去旁边站一下，别在我跟前啊，我太热了啊，我这本来挺热的还在我跟前啊，浑身啊就是火热火热的啊。这个相续也大难，但是能一直保持啊，不迷失，哎，不进入意识的窠臼是吧，不掉到这个妄想分别的这个啊执念里边，那这个就很难了啊。大白牛现前对吧，时时啊能够不被自己的妄想所骗，这个很难啊。功夫到家这个很难，哎，那么道即义，说一句我给你讲一句很容易，但是你真正啊明白，真正去啊默契它就很难了。遂是颂曰，所以就说了一个啊一个偈子啊，一个偈颂，接见今时学道流，千千万万认门头啊，就是接就是感慨，感叹现在这个学道的人啊，千千万万个学道的人只认一个门头的啊，六根门头的那个能听能见能闻的啊，能觉的啊为主人公，恰似入经朝圣主啊，正这样的一个境界，学人有这样的一个境界，就像一个人到京都去见圣上见皇帝啊，直到潼关遍及修。还没到京城了，到了这个潼关，也就是城门口啊，离城门口还有一段时间呢啊。这个潼关就是通往京城的一个啊关卡，直到那嘎就认为自己到了京城了啊，非但没有见到圣主啊，连京城的边还没挨到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认一个六根门头的能见能闻的这个作用，把这个作用当成自性，这是个方便说，这不是自证的境界啊，这是你自己学来的、听来的啊、思考出来的，不是你能够行出来的啊。师不安，令沙弥传与云居啊。洞山呢身体不适啊，就让沙弥啊去告诉这个云居，乃主曰啊，就嘱咐这个沙弥啊，你跟这个云居这样讲啊，他或问和尚安乐否，他如果问和尚现在啊是不是啊身体是不是啊这个健康啊，安乐不安乐啊，但道云岩路相次绝也，你就跟他讲云岩路相次绝也啊，如下此语须远离啊，恐他打辱。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一定跟他站得远一点啊，不然的话他会打你的。他知道这个，其实这个沙弥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洞山知道，因为洞山知道这个沙弥一般说不出这个话来啊，他得说这个话，这个不管是他是不是这个沙弥说的，这个云居肯定拿棒子就打他啊，所以就提前嘱咐他啊，这个嘱咐有点晚啊，我们看啊，恐他打辱。沙弥领旨去，传语声未绝，早被云居打一棒啊，沙弥无语，哎，应该到他跟前啊。就扭身就走，如果云居说你干嘛来了，我传语已毕对吧，我已经把话告诉你了，哎，这个才能免遭他一棒啊。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些个学人弟子啊，谁有多少功夫当师傅就很清楚是吧， 这个洞山很清楚这个云居啊，云居道英他非常的厉害啊，我们这个这本册里啊也有云居道英的这个啊他的法语啊，到时候我们学的时候就能知道啊。世举言官法会有一僧，知有佛法，身为知识，未得修行，大限将至，见鬼使来取僧。那洞山就讲出一件事，举就是啊，就说啊，说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说言官法会下有一僧，这个僧人呢知有佛法，哎，他知道了这个哎根本了，哎，身为知识，他只是啊见地上清楚了啊，知有佛法，哎。知道本性是佛了，但是呢他作为知识，因为每天太忙了，忙于寺院里的这些个事物啊，未得修行，没有抽出时间进行实修。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其实一听这些理都能够明白啊，我已经翻来覆去讲很多了，但是就是看你自己平时私底下做不做功课了啊，进行不进行实修，真正歇得下来歇不下来了。如果你歇不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！他没有时间修行，大限将至，马上啊，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无常要来了啊，自己的病苦也现前了，是吧？见鬼使来取僧，自己看到黑白无常来找他来了啊！僧云啊，这个僧人就说：“某甲身为主事，未得修行，我在寺院里负责很多的事务啊，总管很多事情都要我忙，我当时没有做实修，没有真正的去啊做功课啊，来没来得及的修行。”所以且起七日啊，希望你能给我七天的时间，得否啊？行不行啊？给我七天时间，你再来找我，再来接我啊！鬼使云，这个使者啊，这个要接他来，要带他走的这个使者就说：“带某甲去白王啊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去啊，跟阎罗王啊，跟阎王去说一下，他同意了就我就给你七天啊。王若许得七日后方始来，如果他同意了，我七天后再来；如果他不同意，须臾便到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”鬼使七日后放来，那阎王呢同意了，他七天后来了，密僧不得啊。这个跟我们前面学这个云居道英，他一开始他修行很厉害啊，这个他自为很厉害啊，有这个天神来送饭，但是被洞山知道之后呢，洞山就告他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个我本来以为你是个作家是个人，原来不是个人啊，还在停在这儿。他这么一说，给他一开始他回去一打坐啊，这个于三界不现身意啊，就不住在任何的境界里面。其实能感召的天神送饭，都是你入了定了啊，你的心境跟神啊，跟这些啊法界里边的这个某一个境界里的这个众生感应了，到了一个境界里，他自然能找到你，能够给你送饭。当你把这个境界打破了啊，你不住在任何一个境界里，也没有什么禅定，也没有什么这个，他就找不到你。这个僧人也是，他这个七天之后，他学会了怎么修行了。他能够不让自己的心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就像大耳三藏和那个和这个慧尊国师一样。大耳三藏他有神通，慧尊国师前两度故意的露出自己的心意识，让自己的心住在一个地方，他这个大耳三藏都能找到啊这个慧尊国师的这个啊他的心识。最后第三次找，就是不让自己的心放在，因为他有这个功夫了，他想让自己的心无所住就能做无所住，对吧？所以这是靠平时功夫养成。第三次的时候大耳三藏就找到，都是一个道理啊。如果我们临终想，你想不投胎，你想不去堕三恶道，你想不六道轮回，你就是这个但自忘心啊，通于法界啊，于三界不现身意。你这个心不要有任何的住，看到任何的景象，任何的殊胜的恐惧的景象，你不要去贪着，也不要去畏惧啊，就什么都不要住。但是这个啊，不是说我讲了你就明白，你就能做到了。你要拼，天天要练的，每天都要练。为什么善护念呢？为什么要练无所住啊？就在这儿了。为什么要无依啊？你有意义，你再怎么明理都没有用啊！你心里有执着，你根本就做不到无所住的啊，无依的。有人问他若来时如何指对他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洞山举完这个例子之后啊，有人就问洞山了：如果这个人啊，就是说鬼使啊要来的时候，怎么去面对他？也就是说生死无常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，才能像那个僧人这样啊？这个鬼使密他不得啊，是曰被他密得也。啊，你这一起心一动念啊，如何指对他，还有一个指对他，还有一个面对他，你已经被他密得了啊，就是连这一念也不要生，对吧？你也不要生一个我怎么去面对他，那这个还是要功夫，看功夫的啊。师又劝学徒曰：天地之内，宇宙之间，终有一宝密在行山。 这就跟学员问啊，师傅怎么才能相应，早就不相应了啊。你不要起怎么才能相应这一念心，师傅怎么才能见性，早就见不了性了啊，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啊。哎，这个要练，哎，你光知道该干嘛干嘛也不行，你干嘛干嘛不干嘛了，就你干嘛的时候就打妄想，就生执着了，对吧？所以该干嘛干嘛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。师又劝学徒曰，天地之内，宇宙之间，终有一宝密在行山啊。这个好像就讲我们的本性的啊，这个宇宙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啊，有一个哎，没有相貌的啊，没有生灭的啊，没有年纪的，没有空间的，没有形体的，藏在这个五蕴山里，藏在这个行山，就是藏在一切的形象之中啊。天地之间有那么一个宝啊，藏在这个一切的形象之中，实物灵照，内外空然啊。他虽然没有这个东西，找不到这个东西，但是他又能够认识事物，能够啊有觉知，能够啊这个啊起无限的作用啊。内外呢又是空洞啊，又是空然的啊，又是根本就好像有又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寂寞难见，哎，它是寂静的，它是不出声音的啊，它没有任何的相可得啊，你见是根本就见不到它，其味玄玄，那它这个东西也只能啊玄而又玄了，用一个名字啊叫玄啊，玄而又玄，哎，但向己求，莫从他借，这个东西一切众生都有，不要从别人那里找，也不用向别人那里去借，也不用去别人那里去求，我们自己都有啊。借亦不得，你借来的也不是真的啊，舍亦不堪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想丢掉这个东西你又丢不了啊，你也舍不下去， 你也没有不了，丧失不了，它一直都在啊，跟着你，所以说哎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啊，起坐正相随，与莫同居止啊，总是他心不如自性啊。这个如果你总是向外去找啊，把这个佛啊，把这个哎，这个菩萨当成圣人啊，那就是哎，离开了自己本位啊，所以叫切忌从他觅啊，总是他心，你起一个东西就是妄想啊，你起一个寻觅的东西总都不是啊，不如自性，不如回到自己本来啊，一念不生啊，该干嘛干嘛啊，性如清净即是法身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啊，也是一个方便说吧，你看祖师他虽然他破很多人知解这个佛性，但是他自己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也会方便讲啊，也会讲一下这些东西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其实看上去是知解，其实还是引导我们去自证的啊，去默契的去行的啊。草木之生见解如此啊，这个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啊。住止必须则办，时时闻于未闻，就是不管你在哪停留，或者是在哪啊安住，哎。你一定要选择啊善友，选择善知识啊，找到善知识啊，在他面前能够听闻到啊，你哎不会的，能够啊向他去学习受教啊，有所启发，然后学习怎么回到自己这来啊。远行要假良朋，烁烁轻于耳目。如果你要啊去远处啊游行旅行啊，去很远的路，一定要有好的一个啊朋友啊，要有好的一个这个同行的人啊，这样能够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帮助，对吧？能够烁烁轻于耳目，就是经常能够啊提醒你，轻于耳目就是让你的心，让你的眼睛啊清净清醒啊，不要迷失方向，不要走入歧途啊。这个远行其实也是形容修行这条路啊，是很长远的啊，一定要善知，一定要善友，能够时时的提醒你，时时的归正你，时时的啊督促你啊。故云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所以生把我带到这个世间的是父母，但是成就我的啊，能够哎帮助我成长的一定是身边的善友，谁也离不开善知识。任何人来到这个世间学法修行，包括你生活，包括你啊种种的做种种的事情，你想成就，你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啊，更何况这个无上的大道啊，你想开悟见性，更离不开善知识道友啊这些陪伴啊。亲于善者如物理行，虽不失一，时时有润。亲近善知识呢，就像在物理行走，虽然没有水，但是这个物本身是湿润的啊。虽然这个物呢不会把你的衣服打湿，但是呢会让你的师傅有一种很潮湿的感觉，时时有润，会把你的干燥的衣服弄得很湿润。其实这个也是形容你在善知识身边啊，就像在物理行啊，虽然没有直接把你给浸湿了啊，没有立刻影响到你，但时间长了，你慢慢就会受善知识的影响啊，慢慢就会变化啊。 蓬生麻竹，不服自知啊。这个蓬蒿蓬草在麻这个群里边啊生长啊，在竹这个竹子里边啊，竹林里边生长，它本身这个蓬是弯曲的，但是因为它在这个麻竹这个植物这个植物间生长，它就不服自知，它就自然而然就跟那个麻竹一样啊，就因为麻竹都是直的，它也就，哎，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叫同频共振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一个人的单独的力量，它会受周边人大部分人的力量影响啊，这个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白沙在泥，与之俱黑。这个白沙本来是白色的，但是你天天总是在泥，在这个黑泥里待着，时间长了也会染污，也会变黑啊。这个也是形容，就是说要懂得去亲近善知识，要找到善友，要找到啊好的那个能够啊提升我们，能够利益我们，能够让我们啊这个改变的这样的人，去多与他们相处啊。好，诗是颂曰：“学者恒沙。”还有一句啊，一日为师，世事终世为天；一日为主，终身为父。就是啊，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在师父面前，在善知识老师面前得法了、受益了啊，不要啊这个忘恩负义啊，这个要心存感恩，而且这个感恩本身也是合道的啊，就是一种打消自我。因为有的一些学人自己明白了啊，会觉得啊。就是都是自己的功劳啊，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学别人那也是我的福报，我的因缘啊，就完全就把师恩给忘掉了啊。这个就是啊，这个自我就显现出来，自己都不知道啊。这也是很多学人容易犯的毛病啊。我这么多年我也遇到过一些啊，跟你学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别人问他，他就跟他讲，我没跟学禅师傅学过啊，我就看了他几篇文章，其实我根本就他对我影响不大，都是我自己悟的啊。好多这样的啊，无所谓这个。一个人的这个心术正不正，他这个对吧，他自己知道，老天爷知道啊，因缘知道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任何人，就是你一定不要忘恩负义，就是父母也好，朋友亲人，就是说老师善知识这种恩德都不能忘。忘恩是心术不正，你根本得不了道啊，你只是自以为得道啊。当然这个施恩也好，这个仍然是事地法里的啊。势力法呢，也不与第一地也不相违背啊！你不要觉得它是势力法，我就可以不去做了。我们看古来这些个祖师大德，没有一个是忘恩负义的啊，都是这个啊，都是知道报恩的啊。当然，报恩的方式也不一样啊。只要你这个心里边没有这种啊，这个存有一个自我啊，就是哎，没有这种哎背义啊，这个弃信的事情就好啊。那一日为主，终身为父啊，一天。当你的师父啊，你一生都要啊对他有感恩的心，只要对你有过帮助。当然有一些是恶知识哈，表面上是老师，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过你，这个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个我们也不用去否定他，或者是说去啊厌恶他，或者是啊就是说生一种怨恨心，也没有必要。那你受没受益，在这个人身上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有知道的一份恩，把这个礼，把这个事情，把这个法传出去啊。也是一种报恩啊。诗是颂曰：“学者恒沙无一物，过在寻他舌头路。欲得忘形泯踪迹，努力殷勤空里步。”这个也是我们啊，我们经常读诵的啊，大家很多人也都会背啊。学者恒沙无一物，就是学佛道的人啊，像恒河沙一样多，但是都很少有一个人啊，很少有人悟道。为什么呢？过在寻他舌头路，就会啊寻逐追逐别人讲的话的这个意思啊，就会去对别人说的法也好，佛说的法也好，祖师说的法也好，去生知解，在他的话上去安一个东西，去定一个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一时心会驻着在别人的话语里边，不知道那个话语的本意到底是什么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出离的，让我们解脱的，而不是让我们去掉进去的啊。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不能悟道，就是追逐别人的语言，咂摸别人的话语里的味道。我们看不懂公案都是因为这一个原因，就是老是去想古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哎，他是有意思，但是他这个意思不是你想那个意思啊，他的意思是跟你那个意思主要是拧着的，但是你就是不会他的意思啊，到底是啥意思啊，你自己去意思好吧。欲得往行泯踪迹，如果你想跟这个实相相应，能够悟道，努力殷勤空里步，也就是什么都不要去追逐，什么也不要去粘着，什么也不要去执着啊。 空吏部就是无衣啊，就是哎，这个要去自证的，要去行的啊。乃命剃发，造身披衣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是他临走的时候啊，就啊叫来侍者啊，给自己剃发啊，然后洗浴啊，披衣，穿好衣服啊，声中辞众，敲钟啊，要跟大众辞别了，俨然作画啊，就是很安静的就走掉了，使大众豪动啊，当时。啊，弟子们身边的人就嚎啕大哭啊，疑鬼不止啊，这个日一个处一个口啊，是不是念鬼我忘了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影子啊，就这个日影都疑了很久了啊，就是过了很长时间，这个哭声啊还不能停止啊，这个时候师忽开目谓仲曰，这个洞山突然又活过来了，又睁开眼睛了啊，明明都已经断气了啊。这个境界功夫很厉害，我们就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。至于说见不见性，先看一边，你先给我实现个啊，走了又活了，啊，就怕吓到你啊。出家人心不负物是真修行，就是心里不要什么都不要搁，连师父啊，连洞山也不要放啊。哎，心不负物才是真修行。劳生惜死，悲哀悲何意？劳生惜死就是贪生怕死啊，总不愿意死啊，总是想活着啊。哎，这个到死的时候又有哭哭啼啼的啊，又恋恋不舍的啊，哎，这么难过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毫无意义啊！复令主事办于师斋啊，为了让大家再能够看我几天吧啊，就办于师斋啊。众游目恋不已，虽然说是这么说，但是弟子跟这个师傅那么有趣的师傅在一起这么多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说走就走了，你也太残忍了，是不是？你再留几天吧啊！所以大家还是啊。非常的仰慕，非常的恋慕啊，就是恋恋不舍，延七日，最后拖延了七天，啊，食具方备啊，这个供养大家吃饭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啊，师亦随众斋毕啊，这个洞山跟大家一起过斋啊，最后一次过斋了。乃曰：僧家无事啊，最后就说僧家僧人没有什么事，大帅临行之际啊，就这个离世知道吗？离世就像你。出门啊，走了啊，离开家啊，就是很自然的啊，拿着东西就走啊，勿须喧动啊，不要大家不要这个哭哭啼啼的啊，遂归帐室端坐长往，虽然啊，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方丈室里边啊，正襟危坐，就这次就是真走了啊，就没有再睁眼。当咸通十年三月，走的时候呢是咸通啊十年三月啊，寿六十三啊，这个临命终时呢是六十三岁，腊。戒腊呢是42，就是也就是受戒，出家受戒是42年啊。是悟本禅师啊，这个灭度之后呢，给他的一个名号叫悟本禅师啊。塔曰慧觉，他的塔的名字叫慧觉。那洞山禅师的这一章节呢，我们也跟大家学完了啊，今天就到这儿啊。